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。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、怪事、邪事，欢迎投稿给小编。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，
我是妙妙。
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，可谓是一上来就放大招，是来自老鱼自己啊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老鱼在节目里面说的诡异的手印了，就是在我家这个电灯旁边的
小孩手印，
对对，
是
小孩的手印。啊，也经过妙老师的验证，确实是真的东西。
哦，我不信，我不承认。
然后，这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春夏交替的时候啊，夏秋交替啊，我真经常是身体不适，每年都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是鼻炎，然后还有就是我，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年轻，就是20岁初的时候跑马拉松，然后我有一个肌肉关节的一些简单问题，所以说我每年夏秋之际都很痛苦。然后用中医理论来解释的话呢，就是说，叫做夏为翻秀，秋为荣平，交替之际是天地气交，万物华实，就是中医啊。虽然老于不太信，但是老于懂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不太信，但我懂啊。意思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，是污浊之气也会随着这种季节来长阴，所以容易旧疾复发。啊，我个人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换季这个天气啊，各气压各方面导致的。所以呢，除了这些以外啊，也意味着这种精怪、鬼魅、魍魉都开始活跃起来了。就我一般呢，老于上班会特别忙啊，因为自己做啊，都特别忙。一般都是8点钟之后，最早最早8点钟之后回家，一般到家都要9、10点钟了。所以回家之后啊，我也没什么特别的娱乐，就是躺在那边刷手机。放松放松，或者呢，就是跟咱们粉丝互动一下，找找素材。这段时间啊，就是我基本上躺下之后就很难起床，因为有个问题就是梨状肌。跑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就是在腰和屁
腰
股，
部连接的那个。
中间一个像梨子一样的一块一个肌肉那一条。所以我只要起床，我的腿和腰就特别的疼，然后因为又是梨状肌，带着我半边身的都疼。打个广告，如果大家知道如何缓解梨状肌疼痛，请火速支援，欢迎私信，
火速投稿是
一如
吧？
重谢啊！因为我在医院查过了，没有用。然后这天晚上呢，我就已经关灯了，我准备刷一会儿手机，营造下睡觉的氛围睡觉。我有一套非常有效的自我催眠的这个入睡模式，就我只要操作之后，没一会儿就困意就上涌，就思维就飞走，然后就。直接就睡觉了，所以在做这个操作。但今天当我把手机放到枕头旁边啊，没几秒钟的时候，手机突然亮了。一开始我以为是我自己侧身侧翻的时候压到了，或者呢是我家猫踩到手机了。当时就很困，所以也没管。啊，过了一会儿又亮了，而且它是不停的亮、暗、亮、暗。我对光线比较敏感，所以我就第一反应就是拿起来看看手机是什么问题。我用的是苹果手机，然后手机上屏幕一切都正常。大家用苹果手机应该知道，就是在纯黑暗的这个环境下面啊，苹果手机很难去识别你的面部，它不会有自动解锁的，因为苹果有一个之前问过妙老师的，就是叫做什么？自动抬起的一个解锁功能，就
哦，我
是，
嫌麻烦，全关了，因为实在不太好用那个东
对，就
西。
是它只要识别到你在，或者是有一个人在看这个手机屏幕，它就会尝试解锁，就会去对你进行面容识别。
对。
对，然后这个时候，因为黑暗里面它没有这个功能，只有光线的时候它才能激活这个功能，所以我看看没什么问题，我就继续把这个手机放到枕头旁边。但我这个时候已经基本上清醒了，但没想到我手机刚放过去，又过了一会儿又开始了，不停的变亮变暗，变亮变暗，反复切换，反复横跳。这个时候，我脑袋里面清醒过来，我想，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有人在不停的尝试进行面部识别呢？或者是不是有脸在我手机摄像头附近不停的去尝试面部识别呢？
你可太能想了，我靠！
但是因为他面部识别不是我的脸，所以他解不开锁，他就不停的在尝试，不停的在按下去，然后被激活，按下去被激活。 这个时候就特别的这个不困了啊，清醒，特别清醒了，然后把房间灯打开来了，然后我就看手机，我就就是已经亮了嘛，然后我就看那个手机看，这个手机好好，一点没有去尝试面部识别，然后坐了五分钟，摁坐了五分钟，然后就把客厅里面装有朱砂的这个香囊啊，就是大家也知道老于家里面有很多这个，因为之前的一些历史原因啊，进行有很多这些东西，我把装有朱砂和冷研究的那个香囊放到我的枕头下面，然后才安心，然后没有关灯，我就躺着睡觉，用余光去看我的手机。我躺着睡觉的时候，因为我颈椎也不好啊，身上病蛮多的，我颈椎也不好，我就平躺，一般我都是平躺的，不侧躺。平躺的就意味着我的眼睛是对着天花板，然后我发现了我的这个手印换方向了，它转了180度。
小孩想玩手机的吗？是吧？
这个太可怕了，我讲真的，因为当时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发现这个手印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鲶鱼有素材了，我下意识的就是或者说很开心的把它拍了下来。
你还开心是吗？你有啥开心的？
把手印拍了下来，然后我就对比我拍的照片，手真的转方向了。
我靠，
然后大半夜的我没招啊，然后又把所有的家里面能辟邪的东西全部放在我床头了，一直熬到第二天2点钟，一直到凌晨2点钟才睡觉。
你有没有想过你把上面那个顶重新刷一遍，你把它刷了，你看它还会再出来吗？
对啊，如果刷了它再有不是更恐怖吗？
那你反正你这已经够离谱了，你都换方向说明它还在你房子里面对吗？
但也是一个没有后续的，反正这个事情发生
还没后续呢，你这事情都三次了吧，两次还三次了，
上上周，然后又9月初，然后这个事情对我也没啥后续影响嘛。而且我那天也问你，然后把我手机的这个面部识别，
我说你好好问我，我说你好好，你问我这个干嘛？
我直接把这个功能关掉了。现在我手机只有按了侧面按键之后才能解锁。
那它不更好解锁了吗？一会儿你手机自己刷抖音了。
证明没有实体啊，不要乱讲，证明没有实体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是来自我们的网友叫九华 SEOT， 我不知道这怎么读，然后我们下面称他为小九啊。小九自述他自己从小有点灵异体质，能看到和听到一些不正常的。故事发生的那天呢，小九他很清楚的记得是2018年的中元节，他那时候上初中，晚自习下了之后呢，就骑自行车独自回家。然后因为他家附近有个高中，所以平常晚上会有很多小吃摊，虽然不算特别的嘈杂，但是很热闹。但是呢，可能因为当天是这个中元节，所以呢路上空空荡荡的，一个摊位都没有。小九在离他那个高中啊大概30米到40米的那个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，看见一个长头发的女人在烧纸，他就下意识的扫了一眼，他发现这个女人一直在盯着自己，他当时也没多想嘛，就赶紧往家骑。他这个时候就感觉很奇怪，说这整条街一个小吃摊没有就算了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？当然除了他和那个烧纸的女人除外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就是按照道理说，对吧，这个小吃摊避讳今天是这个中元节啊，不出摊，但是这个高中下课的高中生也应该在路上三三两两的呀，对吧，难道高中今天放假了？然后他再看感觉更不正常的，就今天不仅是没人，连平时停在路边的汽车和自行车都没有，完全就是个空空旷旷的马路。他这个时候心里面已经开始发毛了，赶紧加快车速往家骑。好在呢，马路旁边这些店铺的这个灯都是亮着的。他本来是想回家的路上在这个蛋糕店买一个慕斯蛋糕带回家的，但是他透过玻璃啊，看着灯虽然亮，窗明几净，但是一个人都没有。这种情况就觉得更恐怖了，你要想。
对呀、
那么就是这种反差感，就是特别亮，就是特别的亮堂，特别的光明，但是没有人，我觉得会更恐怖。
你见过这种场景吗？就是路上一个人都没有。
我想一下，有，我见过，还不少呢。我有一年去南昌旅游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在南昌的哪座山来着，南昌的反正有一座山，
嗯，
下面就是在南昌市内，它已是晚上8点钟，这个路上也没很少，几乎没有人。
嗯，
还有新西兰，我去新西兰的时候，别说8点6点一过，路上它那个小那个它是那种像社区的那种。
但你这种其实你应该因为是到陌生的环境，我觉得还好。你如果是熟悉的环境，再是这种就
恐怖，
反差感就更大。
对，就是疏离感，就是因为你越熟悉的事情变得越反张，你才会越恐怖。
对，
就反而很害怕。然后小九这个时候呢，就更是一样，他就赶紧再次加快车速。等他回到小区的时候，已经一身汗了。但是他发现他的小区一盏路灯都没亮，而且大部分的住户的家里面也没有亮灯。他说他们住的这个学区房啊，一般这个时候家里面肯定是会亮，会有很多的家都在亮灯，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学生下晚自习的点嘛。他就觉得真的是很诡异，他就赶紧跑到自家的这个楼附近，就开始在楼下喊妈妈，喊了半天没有人回答，他就改喊他妈的名字，喊了半天还是没有人回答。他这时候就直奔上楼，我的话可能我就走了，我就先避一避。
你家人不要了，
肯定不对嘛，可给人感觉像进入了异环，
寂静岭那种。
对对对，然后他家住6楼，所以小九一开始以为是他妈没听到，然后等他上楼之后，他发现他妈在那个小天台上，就是那种公摊面积的小天台上。
嗯，
然后小九就问他妈：“你怎么没理我呀？没回应啊？”小妈他妈说：“没有人，没听到有人喊他呀。”然后他又问他妈为什么外面连个路灯都没有，然后你原来坐在天台上干嘛呀，然后他妈就指着外面说有灯啊。这个时候小九一看，哎，还真有灯，就灯都亮了。他这个时候他有点不知所措，他就心里面觉得特别的又既恐惧又烦躁，他都不知道今天是到底怎么了。他说可能是中元节吧，是不是等明天所有的事情就能恢复了。就在他心里面很乱的时候，他就一边在乱想嘛，一边就走到卫生间去洗漱。这个时候他走到镜子面前，才发现镜子里面的脸不是他的脸，而是一张青色的长脸，头发也很长，就是那个十字路口烧女人。所以当天他就晚上就连夜就病倒了，床都下不了。后来他把这个情况，就是他妈就问他怎么情况啊，他就把所有的事情跟他妈说了。他妈就请了个大师，然后大师看完之后就跟他说啊，你是被一个喝药死的鬼缠上了，然后我要到山上给你做个法。然后说就是他听这个这些知道这个事情的人跟他说嘛，说这个大师经常是上山给人做法，而且他身边的这些助理都是有能力的一个人。然后他就跟大师说，除了这个以外啊，他从小能看到一些类似人形的一些黑影和白雾，大师说这个情况呢，是因为你祖上有人信佛向善，所以呢，就是积了很多福报，才能有这个看到东西的这个情况。
这还是好事儿，
但是容易被鬼缠上。你看，抓讲到宝吧，
这能算福报吗？
所以叫小九平常一定要心平气和的放平心态的生活。然后他一直在家里面休养了2个月才回学校上学，才把这个事情处理的。
我去，这也太离谱了，这
你讲早了我。就其实你没有发现很多的这种灵异事件也好，什么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，就像我之前我们聊大悲咒一样，
嗯，
他又能驱鬼又能招。
对对，
很多事情都有两面性的，你不要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不要绝对啊，感觉是啊，是不是我就能怎么怎么怎么，比方说你拿着一个什么神像，那你觉得可能你能庇佑你什么东西，但是也有可能这个神像也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。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所谓的修身养性，并且就是尽量远离这些事情。好，今天的下一个故事呢，是来自于也是网友投稿，叫我有一只小猪咪，下面我们就称它为小咪啊。小咪说他这个故事可以被简写成为千万不要在路上捡东西。他说他自己呢，在小学3-4年级的时候，在路上呢捡到一张折叠成三角形的钱，然后就碰到了一连串的怪事。小咪说他自己呢，从小就是个很普通的孩子，偶尔发烧感冒，止吃药就好了，最多呢到医院打打针挂挂水，也没有什么特殊体质。 但是小时候呢，家里面给的确实零花钱给的不多啊，小孩子总想买一些玩具，还有一些零食，虽然不至于到家里面去偷，但是还是想一直想搞到钱。大概就是三四年级的时候，小咪呢，他在有一天在路边看到一张被折起来的一个三角形纸钞，他当时心里面砰砰直跳，看见四下无人就赶紧过去把它捡了起来，哎，打开一看，乐坏了，也是一张被折起来的10元钱。然后在这个纸钞里面还包着一张不知道是什么质地的红色石头，他就随手塞在口袋里面了。他说这个10元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，因为当时他们在学校小卖部啊，吃一顿饭就是牛奶加面包也只不过5块钱，所以这个10块钱对他来说真的是很奢侈。他当时拿到钱的时候呢，都觉得自己激动的流汗了，所以他也没有想太多，但是他回想起来说。刚打开钱之后啊，感觉有一种被风穿过身体的感觉，脚下也有一凉。但是就是因为太激动了，没多想。拿到钱之后呢，小咪说他整个下午也没好好听课，就在计划怎么利用这笔巨款，是买玩具啊，还买零食啊，
我建议他先把那石头扔了。
还是想还请同学吃东西啊。然后他就是各种的这种想法都在脑袋里面不停的转，不停的转，下午都没怎么听课。然后呢，小迷生说，因为他没有想好怎么花这个钱，当时一分钱没花出去，他就把这个钱呢夹在课本，然后把这个课本呢放在书包夹层里面最深处，然后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。一夜没事儿，但第二天一大早，小迷就生病了。他说当时是感觉浑身酸痛，眼睛都睁不开，额头巨烫，但手脚呢却特别特别凉。那家里面人以为他就是发烧了，就给他吃了点退烧药，帮他请了假。然后就跟他说：“你多喝点水，就去上班了。”然后留着他奶奶在家里面照顾他。那奶奶也很心疼小咪啊，就时不时的就给他换这个毛巾，用毛巾降温嘛，放敷额头的。然后小咪他就确实特别难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额头虽然滚烫，但他感觉四肢越来越凉了。他在躲在那个被子里面打摆子了，就是有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。他的身体特别特别凉，特别是下肢，就是腿啊、脚啊，但是呢，额头又烫得特别难受。他就跟他奶奶说啊，好难受，好难受。奶奶就是又心疼的打电话给他妈，就说你不行，你就请假回家，别上班了，带小咪赶紧去医院。小咪说，当时啊，他具体情况不记得了，但是妈妈没有提前回来，奶奶给自己好像还是喂了一些粥什么的。他唯一记得就是说，他在这个一冷一热交替的时候啊。他觉得这个小腿以下就已经冷到没有知觉了，然后他整个人缩在被子里面，觉得世界特别特别的安静，感觉自己好像就变成了被子的一部分了，浑身也没有劲，但能听到身体里的各种声音，比方说心跳啊、血液循环啊、肺吸气的这种呼吸声啊，甚至是能听到肠子和胃索要食物的声音，他是这么写的啊。
文笔真好，
然后，这个时候呢，他突然觉得他的左脚恢复知觉了，虽然特别冰，但是有感觉了啊，特别疼，他就感觉他就赶紧啊，用尽力气喊奶奶，然后他之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，就昏过去了。奶奶告诉他，在他后来过来之后，发现啊，在他的左脚的脚踝上出现了一个青色的五指分明的手印。奶奶是过来人啊，年纪大的人好像都懂这些，就赶紧就是在小咪清醒过来之后，就问他，是不是碰到什么事儿了？然后小咪说他想回答奶奶，但是他回应不了，张不开嘴，他就没力气了。然后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他左手还挂着血。然后他妈妈就告诉他是你烧得太严重了，所以被安排住院了，其他也没多说。但是等他后来全部病好康复回家之后，跟他奶奶聊的时候啊，他奶奶就说，他当时看到这个情况，知道肯定不对，然后就去找，然后在他书包里面发现了这个10块钱。因为当时小咪把这个钱放到书里面，他又把它折回，就按照那个折痕啊，又把它折回三角形的样子放回在书里面，所以他奶奶发现这个钱有问题，要把它平铺开来，奶奶估计也发现不了。啊，奶奶说这种，折成三角形的钱呢，一般来说是别人的买路钱、买命钱，就千万不要捡。 就你实在是走投无路，你捡这个钱，你捡到之后要立刻把它花出去。然后多的他也没说。然后小咪还说，我还有一个，当时还有个红色石头啊，我揣在这个裤子口袋了。那奶奶说，那就没有找到了。
啊，
对，就这个红色石头反而是不了了之了。
哦，
所以你小时候有这种捡钱的这种情况吗？
有，我最多一次捡了400块，
我去。
然后没，然后我去没找到有人要，我就花了。
那你花掉了就没事儿是吧？
对，
你
那时
当
候
下
好
全
像。
部花掉了吗？
没有全部花掉，花了一部分。那时候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吧，也不小了，手头没钱。然后当时，反正和当时有个女朋友吧，然后也没钱，然后捡了400块。我靠，高兴坏了！我靠，
400块是一叠钱
一
啊？
叠就是人家掉的嘛。
哦，它
就
就
我
是
这个没
折
有
起来
很
的。
诡异啊，我只是一个捡钱的经历。
我在脑补是就是钱全部分散开来，
没有
那种
分
感
散，
觉。
还挺整齐的，挺整齐，400块。然后当时就
还好你花
去，
掉了，
好像去吃了个披萨，好像爽死了。
还好你花掉了。
是。
我倒是没有捡过钱，但是我小学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彩票最流行的时候，我捡过一张彩票，
嗯，
5块钱，
中了吗？
中了，就是。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下意识的，就那时候其实经常路上会有彩票，因为最早期的彩票它不是那种机打的那种软纸的彩票
那我就不知
啊，
道，
它
我
是
好
那
像
种
从小
硬
就
纸
是
壳
机
的彩
打
票，
的，哦，
最早的。然后我捡到之后，就理论上来说，那时候到处都是丢的这种没用的彩票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把那张捡，下意识的捡起了那张，然后下意识的认认真真看了，发现是5块钱，然后应该也花了。
你们这个倒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
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各位网友和各位鱼友、各位听众、各位粉丝，你们有没有捡到钱没有花掉，或者是花掉了也生病的这种经历？也欢迎投稿啊。好，今天的下一个故事呢，也是我们的网友投稿，投稿的粉丝叫小王同学，我们下面就直接称为他为小王了啊。小王自述呢，他目前是在上大一，事情是高中时候发生的。高中时候呢，他们集体住校。他们一个宿舍有16个人，就
啊！
巨型宿舍，
我靠，
大通铺
大
啊。
通铺。
小王说，因为自己体质很敏感，而且女生容易阳气不足，他就体质又弱，他就会经常遇到一些怪事。他说他们住的这个宿舍很老旧了，住的是4楼，他5楼宿舍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空着没人住，哎，还传闻说有过一些什么这种
不好的事。
对接案件，就是自杀事件啊什么的。
嗯。
那学校嘛，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这种所谓灵异事件啊、恐怖传说。小王也自己也没把这个事往心里面去，直到有一段时间，他开始非常的烦躁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他那天晚上睡觉已经睡着了，又被惊醒，就是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感觉有什么东西顺着自己的脚往上爬，一直爬到了脖子。摸到他脖子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停住了。小王拼命的想喊，但是一点声音发不出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耳边传来了一种由远及近的笑声，那种女人的尖锐笑声。
我觉得这种环境下笑声是最吓人的，
对，
其他声音都还好，笑声是，我都不敢想。
持续了1、2分钟之后，小王完全没办法动，他就感觉啊，这个被爬的这个身体啊，开始发凉了，然后他就慢慢的睡过去，或者是晕过去了。他说，第二天呢，他虽然很害怕，但是没有跟其他的室友说。但是让他想不到的就是说，这个鬼压床这个事情，它只是个开始。他之后啊，又不停的遇见同类的事。就他投稿里面写的，因为他
嗯，
投稿其实就是我跟你说，跟我私聊了300多段文字的那个小王
嗯
啊，我一直在给他总结，因为他写的很碎。他说，遇到同类的事情都是鬼压床。但耳边的这个女人的笑声啊，变成了有的时候是婴儿哭声，有的时候是笑声。然后她自此之后，高中就特别的不顺利，各种倒霉，身体也经常会出现一些状况，比方说什么耳鸣啊、发烧啊之类的，一直到她的高考结束才消停。而且她说家里面因为比较信这些事情，中间就帮她做了很多的法事。啊，之后呢，小王高考完之后就去学校里面打听这个相关的事情。 啊，反正各种传闻各种不断。比方说啊，他说他们这个宿舍五楼有一处的一个台阶，从一层到五层是断裂的，说因为有人被校园霸凌，所以血流到台阶上面，校服就裂了，就可能有点飘。然后他还说，他们宿舍还有其他同学也发生过鬼压床事件，而且那个同学直接晕倒。然后高中暑假呢，小王就寒假，高中寒假啊，小王就放假回家了。他说家里面这边有个习俗，是在过年的某一天，屋子里面的灯要一直打开着，而且要全部都打开，寓意就是说在祭祖的时候把这个祖先啊引路回家吃饭。当天呢，他家里面的灯就一直开着，父母在屋外看电视，他自己就躺在床上刷手机。那刷着刷着呢，就出现了严重的耳鸣。当时他发现的时候，他自己已经动不了了。手机屏幕里的视频还在播放，但是他不确定，就是他确定啊，不是时间暂停了，而是自己动不了了，就是因为他这个视频还在放嘛。然后紧接着他就看见满屋子的黑色鬼影，但是他说这个鬼影呢，不同于我们常见的人形的鬼影，他说这些鬼影啊，都是有棱有角的，类似于那种立体几何的形态，但是他们呢，虽然是立体几何的形态。又有手有脚，有高有低，给人感觉就是突然出现在房间里面，并且镶嵌在空间里面。而且他们为了能留在这个空间，在这种空间的这种怎么讲，这种维度上啊，就是在挖了很多洞，帮自己稳定在这个洞里面。然后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个立体几何的这个鬼影越来越多，离小王脸最近的不过20厘米。他在想象。他一边想象这个门外的这个父母啊呼救，一边在尝试这个站起来，但发现根本也动不了，也叫不出声来，之后就晕倒。从这件事情之后啊，小王就会随身带着一些这种辟邪的东西。他说也就是因为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，所以他在后来遇到灵异事件的时候呢，他自己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，而他同寝的女同学呢，就是因为没带这个东西，整个人就是晕倒了嘛，而且整个人越来越憔悴。对，这个就是小王同学的一个给我们的投稿。最后呢，我还是祝大家真的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，千万不要碰到这些东西。老于跟妙老师在这个鲶鱼夜话里面说的这些奇怪的知识，我们希望大家永远用不到。
用不到。
OK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欢迎大家的收听，也欢迎大家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、怪事、邪事投稿给我们。拜拜。
拜拜。